致父母的信，第一封信，第四集。尽管我说他们，但并不是说我遇上了好几个少女。虽说联系，但我的恋母之心就像梦幻中的故事，对少女连一根指头也不想去触摸。我这种心情还不曾使少女了解到。然而过了十个春秋，他们长大成人以后，又颇怀念地回忆起我的事，哭着要见我，我却非常讨厌过去。我的恋爱经历大体上就是这样。我23岁时曾打算同一位年方16的少女结婚，为了征得她双亲的同意，我曾同友人到临近冬天的北国去。她的父亲是小学的勤杂工，我们和他在学校值班室里攀谈起来，我把袖管拉到掌心，然后把手伸到地炉上，因为我害怕他看见我那双瘦骨嶙峋的手腕。有人冷不防地对他说，我的父亲在日俄战争中阵亡了。我顿时满脸涨红，软弱无力地笑了笑。你们并不是得了于心有愧的特别需要隐瞒的病而逝世的，然而我双亲早逝，自己又弱不禁风，人家是不会马马虎虎地将女儿许配给我的。我不知多少次对多少人辩解过，我小时候除了出麻疹以外没有看过一次病，征兵检查时我不愿意让人看见我瘦弱的身体，在检查之前到伊豆温泉疗养了近一个月，还特地提前2天到接受检查的镇子去静养，以便消除旅途的劳顿，每天吃10个生鸡蛋。尽管如此，检查时仍然遭到军医的严厉斥责，文学家这种身体对国家有什么用？一听说要征兵检查，排行第2的父亲您为了逃避兵役，曾到没有孩子的人家去当名义上的养子，一时还改成了别人的姓。我一次也没有梦见过你们，可是我把这个人的姓记得清清楚楚。到了必须用假名的时候，至少是为了回忆您，我也要使用这个姓名。比方说，假使我同一个并非我妻子的女人在外面过夜，我将在旅馆登记簿上书写父亲您的名字，而不是我的名字。女方书写母亲您的姓名，而不是她的姓名。这么一来，无论遭到多少次意外的盘问，也不至于手足无措了。我一次也没遇上这种机会，但有朝一日要试试把你们当作犹在人世的人来对待。当然，隐藏在内心深处对你们的憧憬，在我的人生观和生死观中也表露出来了。现在将这些写出来，年轻姑娘也是不会理解的。我写这封信也不是为了投寄给你们，而是为年轻的姑娘阅读的杂志撰写的。你们的独生子也想不起你们了。故去的父母啊，安息吧。